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首先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又给我们美好的一天，给我们新的生命，看见美丽的世界，更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放下一切来到你面前敬拜。求主你用这个宝贵的时光，把你的信息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接受，好让我们得到神你的力量来过一个礼拜的生活。也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互相的团聚，我们不是在外的流浪者，我们乃是神家的一份子，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到爱的供应，生命的交流，在我们人生的事上何等的宝贵的情分在这里。感谢你，求你垂听，让我们所有的赞美献上在里面，求你悦纳，求你祝福我们的聚会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的高兴啊，来到我们当中。因为过去我差不多每个礼拜要讲三次或四次的道，我年纪也不小，为了能够预备这样多的讲道，我几乎把我的时间，把我家庭的时间都放在灵修上，以至于我现在我的眼睛也就不太好，而且跟你们一样常常要咳嗽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要讲道要大声喊，所以我的气管就不太好，而且又有胃酸，喜欢喝咖啡。有没有人不喜欢喝咖啡的？哎，还有喝茶叶的，啊，不然就是喝一点什么，啊，吃一点刺激的、辣的，有没有？这三样都没有的，请举手。就会引起很多的胃酸，那么胃酸又碰上我的气管，所以经常就没有办法得到休息。有三四年来就这样子过去，所以我发觉到。我女儿警告我说，爸爸你晚上不能开车。好的，我顺服，我顺服。所以年纪一大要顺服儿女啊！你们以前是儿女带你们的儿女来，儿女要听你们的话，现在要反过来怎么样，要听谁的话？讲啊，不要不敢说呀，要听儿女的话啊，好不好？年纪大一点的长辈们，好不好？谦卑下来，好不好？不敢说哈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要感谢神给我机会，也感谢潘弟兄给我安排，也感谢周姊妹这样子的啊服侍，也感谢我们的姊妹弹这样的好的钢琴，几年来。这个新的钢琴到现在好用还是不好用了？还好用哈。又我们有新添的这个圣餐台，在潘弟兄给我要我来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教会正在举行这个分组崇拜，那么我知道他的心里边在关心着教会的增长人数的问题。是的，这是教会的同工现在最关心的事情。但是我要跟你们讲，我要跟以前我的教会讲，人数的增长乃在于神，教会的健康比人数更要紧，稳健的发展，那么慢慢的来，不要有压力。假若教会一直说要增长要增长的话，会增加很多很多的压力。 我们上面也没有，有没有上市教派？有没有？有没有长这个浸信会说好，你们一年要增长多少？没有，我们是地方教会，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成长。请问你做家长的人有没有要求你？你要说一年你要生几个孩子？有没有？有的请举手。没有，就是自然的成长，健康这个最要紧。但是因为现在的局势，普遍的不关心死灵的事情，因为太平顺了，太好过了，不需要有上帝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能够到教会里来听神的话的人是何等有福气。几年前日本大地震经过海啸，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？有没有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几十年前，海啸曾经把日本那个渔村整个毁灭掉，所以日本就建造了一个十公尺高的这个城墙，预备那个海啸来的时候可以抵挡来不及逃走的，可以爬上那个好像足球场那个爬梯，可以爬上去来躲避。但是这一次的海啸把整个十公尺高的都淹过去了，连船都从海洋向这个陆地这个淹埋了，汽车房子整个都出去了。那时候很多人他们就到教会来了，但是几个月之后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又冷下来了。因为美国没有大海啸，美国没有战争，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不需要了。其实我告诉各位，有一天会忽然的有这些大灾难临到世界末日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来不及逃走了。所以在主的里边能够信耶稣，能够得到拯救，这是何等大的幸福。还有潘弟兄告诉我说，我们都分组聚会，我也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教会经年累月聚会一场一场又一场，从外面的人来讲一讲，一场一场又一场，但是好像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些果效？那么到底我们缺少了什么？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你们给我回答好不好？因为几年来我曾经问错问题，我每一次讲完道我就问会友有没有问题，现在我要问你啊，你听过来讲到有没有问题？信仰有没有问题？告诉我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因为这个就是白问了，问错了。所以以后我就改口说，尽量的请听他心里的声音，然后知道他家里的问题，从这里下手说，你有没有需要我为你祷告？他们就是点头，有有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信仰上，我想你们绝对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的心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个问题不是关于信仰，那个问题乃在于你日常的生活所遇到的难题，不晓得该向谁讲，不晓得怎么样来倾诉出来，放在你的心中，在那边闷着闷着闷着。所以我们教会不管什么聚会，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可以互相来倾吐我们的心声。因为很多教会就是要讲给你听，把福音给你，他要做老师，他要做传道人，他要做领导者，但是有谁愿意谦卑下来跟会友在一起做他真正的朋友？能够怎么样来做他的朋友？就是能倾听 他心中的话。请问一下，你每一次来做礼拜的时候实在是有一些问题，但是有没有人会敲破你的心，能够说哎呀，我有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找他，我可以跟他倾诉，我可以跟他讲，有没有？有人说朋友满天下，但是知己怎么样？有没有一人？没有。当自己痛苦的时候，不晓得要打电话给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边，神给我们有一个这个家。这个家呢，不但是要吸收神给我们的信仰，还有呢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可以来倾吐我们的心声。作为最知己的朋友在这边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今天我的讲到这个信息里边，请啊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读一遍好吗？好，请来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出始入生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，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怎么样？活了。再来，因为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有这些，请来，你们不要把这些看为稀奇。时候要到，凡在房门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里圣经可以说是我们差不多听了几十年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也都明白，但是到底讲什么，有时候我们要探讨。第一个在这里面说，你们要听上帝的声音。上帝本来高高在天上，他向人说话，人不听，后来就借着先知向人说话，人也不听，以后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成为世人，讲我们能听懂的话，他要你听，他听的就得到生命。这里到底讲什么？这里就是说神爱你，神不是说你有什么可爱，有什么可让他爱的，所以他爱你，不是，乃是他先爱我们，他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得到他的生命。这个爱是没有办法被打破，没有办法被人家来攻击，他也完完全全的被包围，也就是说你完完全全的接受。但是第二点呢，他要讲说你要听，你要行善。好了，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行善得救？是的人请举手好不好？我们是因信得救。那么这里怎么说？最后我们一个节怎么话来，请来。行善的怎么样？得活，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那这个善怎么讲？这个善就是说好的方向，对的方向，行出来神告诉你的真理，那就是行善。而不是说你要做好事，认为好事让你得救，不是这样，乃是说你有了神的生命之后，你要依神的真理来行，因为行出人生正确的方向。所以在这里是啊，你要听神的话。但是呢，我要再继续来讲，人生呢也要听几种声音。我们有时候教会很强调听神的话，对，不是不对，但是有一些声音我们也要听。第一个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当你三更半夜醒过来的时候，一切的打扰，一切那些金钱诱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会对你讲话，你自己会讲话。再来第二个，当你做礼拜的时候， 神就通过了神的话，讲道者的声音向你说话。第三，可能在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读经祷告完了之后，唱诗歌自己祷告的时候完了之后，你会有常会听见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神直接对你说话。再来呢，你要听人的话，听人的话，因为现在经常的太忙了，连夫妻都没有办法互相听话。现在请问一下，你们夫妻在一起，可能我们年纪大了，都24小时都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话可说啊？有没有？无话可说。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无话可说。所以就好像是没有是什么事情可做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你是要倾听对方的话，你要听。你若不听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失去了很多的幸福。我现在又讲，自己的声音自己要听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年纪差不多50多岁，他在教会的事情非常的爱主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声音他不听，什么？他的身体经常，他是一个姊妹，经常的有流血的现象，他认为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他没有生过孩子，他结了婚了，但是很多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嘛，他说啊，不必不必，这个是怎么样？他就因为他又忙，他不但是教会的这个事情，他还有这指挥，还有做房地产。有一天，他流血到痛的时候去看医生，医生告诉他说：“你得了子宫癌了，4个月之后离开了世界。”我说：“这样的一个好的人，这样好的人才，但是为什么他不看医生呢？有时候很奇怪，有一些病神不会为我们负责的。我讲这个很对不起啊。”因为神要你自己负责，你的痛苦你自己不听，那谁听呢？比如说，我的太太就经常跟我讲，不要喝咖啡，不要喝咖啡，但是我还是怎么样，还是照喝，或者是现在喝少一点点而已。但是那些声音我要听啊。各位，假如那个姊妹能够听这些姊妹们的话，好好的事先去检查的话，就不必经受这些痛苦。我们上帝生我们下来的时候，不是要我们做孤单的鸟，但乃是让我们能够成群在一起，能够互相的可以感受到思想感觉跟梦想，而且我们讲话的时候不害怕，能够知己到亲密到不怕对方来拒绝，也不怕他变脸，我们都可以把心事互相的来倾吐。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知道我们心灵互相可以相通。但是在42篇11节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好，请来读好不好？请来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这里有一点说，我的心啊，为什么烦躁？现在请问一下好吗？我们扪心自问啊，你的心从来没有烦躁过的，请举手。都有。我们烦躁，为什么会烦躁？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呢，没有办法跟人交流的时候，我们讲话没有人听的时候，我们里边困住了， 我们生命跑不出去了，我们就在黑暗中摸索，你的心就必定烦躁，必定觉得孤单。各位，最孤单的地方呢，我告诉你，不是说人少的地方，最孤单的地方很可能是人最多的地方。我感觉到在纽约有一个地方最孤单，你知道哪里吗？每一次我就坐车到那边，这个啊，Times Square， 对不对？那边有什么？有汽车，有火车，还有什么各种交通都在那边，几层楼在那边，但是谁都不理谁。因为我去的时候呢，我也不晓得往哪里走，就请问一下，人家说不知道，一直就不知道。问了他走了，问谁谁走了。所以我对我太太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慢慢的摸索吧，一层一层的去摸，知道往哪里走哈。各位呢，最孤单的地方就是因为你的心灵没有办法跟人交流，你找不到亮光，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地方，你会让你觉得孤单烦躁。那么所以我今天我要讲到怎么样来听，请听这个定义。好，第一点，好，请来好吗？第一点我们来读好不好？好，请来，开放内心，引向外在世界。有时候人啊，自己不开门，自己的心要自己开。耶稣曾经说啊，启示录他说，看哪、啊，我站在门外，怎么样？啊，叩门哈、啊。他说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，就怎么样？开门。对。我要进入到他里边，与他一同什么坐席，对不对？现在耶稣基督没有连复活的时候，连石头都可以滚开，没有办法阻挡他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他会站在你心门外？为什么？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你的心门的门锁呢在里面，耶稣准能敲门，你开不开他尊重你，他尊重你。所以你开不开门呢，连大能的耶稣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自己心门不开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倾听的时候，你要学怎么样，要学开门，你要学会倾吐，你要学会讲出来，你要学会怎么样把你的烦躁，把你的痛苦讲出来。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很久，我们已经结婚了好几十年了哈，不好意思哈，有时候看她脸有点不太高兴不舒服，我就说，哎，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她不讲话。哎呀，我就，你哪里痛吗，怎么样，她都不讲。后来呢，我就有点不耐烦了，说你为什么不讲呢，让我乱猜测啊。他就生气了，他说，你跟我结婚这么久了，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烦躁。就是让我去猜，好让我摸着他的心。各位，有时候很难呢，摸错了就糟糕了。有的太太他去外面买了菜，一杯晚上好好招待先生，又到这个衣服店买很好的衣服穿，穿好了就做完了饭，先生回来了就摇摇摆摆在先生面前哈、啊，就摇摇摆摆。他先生很累，一回来就低头吃饭，吃饭完就去这个看电视。这个太太高兴不高兴呢、啊？请姊妹们高兴的请举手，大家都会不高兴的。我在你面前摇摇摆摆，难道你不知道我要你赞美他吗？各位，你的先生可能白天被上司骂一下，或者事情工作有困难，或者是开车开太累需要休息，所以他一回来就吃过饭就坐休息了。但是你在他们怎么摇怎么摆，我告诉你，摆个大地震他还是动不了他。 为什么你干脆不说呢？你说先生我这样好看吗？你不必摇摆，你说好看吗？他一定会怎么样？好看，很好，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己的心门要怎么样？说啊，好不好？自己的心门要怎么样？要自己开啊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学会怎么样把自己的内心的苦闷讲出来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。再来，你要心向外面，开你的耳朵。现在有很多孩子看起来是很可怕。现在这个电玩有没有？你家有没有孩子啊？他一回家就怎么样？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你讲的话他听不听啊？他听不进去，因为他的心就在那边啊，听不进去。除非你大声说，大声骂他，或到他面前来耳提面什么。对了，再讲一次好不好？耳提面命。他说啊，妈妈你讲什么？100遍他都不听，因为他的耳朵关起来了，他的心不在那边了。所以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，我告诉你很可怜，因为他只能在那个他的虚幻世界，他只能够在电玩里边，他没有办法跟人交流，他没有办法倾吐他的心声。我告诉你非常的小心，现在这是文明的毛病啊。那么你当你打开你的耳朵也是一种选择，有时候很喜欢听你就听，不喜欢听你就不喜欢听。有一次我跟我的全家人到佛罗里达，那个迪士尼去玩，他们去玩他们的，因为他们要坐那个很刺激的飞车，我连坐都不行。后来我就到市中心去玩，但是呢，那边有一群人在那边唱这个重金属什么音乐。什么叫重金属音乐？哇，那个是这样子的哈，告诉你，麦克风拿着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好，我一听，我跟我太太说：“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”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受不了。你心里什么，心里喜欢什么，你就会向他开放；你心里讨厌什么，你就不向他开放。你的心里若有爱人的心，你的耳朵就向他开放。所以因着你的爱，你要开放你的耳朵。各位，我因为我以前真对不起我的太太，因为一直忙教会的事情，把儿女们的事情都交给他。但是现在年纪大了，我有孙子要照顾的时候，每一次我那个 baby 回到家来一哭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醒了。不管我怎么累，还婴孩一哭我马上醒过来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你睡，我去看他，我去看他。因为我的耳朵向我的孙子开放。为什么我学会这样？因为我三个女儿的时候，我的岳母经常的到我家里来帮助我们。她有孩子哭的时候，她就起来照顾她。所以我当我孙女哭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来我的岳母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的孙子开放，给他换尿布，给他喂什么。所以我觉得请听，你心里爱谁，你就会向谁开放。这个也说不能固执，你的心中不能固执。各位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固执了。请问，我现在问一下哈，喜欢吃沙拉的有没有？沙拉， 生菜沙拉，有没有人喜欢吃的？好，感谢神啊，谢谢。因为棘手的人我知道，他不但是要吃中国菜，他还可以开放吃西餐，他可以吃那些生菜啊，吃生菜，多么美好的！就是说，世界有很多美好的，是因为你自己不开放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尝试到那些好菜的地方。不要一直的吃中国菜，好不好？多吃一点这里的菜啊！所以，第一个，假若你一直的固执己见，你就没有办法有新的知识、新的思想进入到你的里面。我的太太的哥哥，他是牧师，但是呢，有一天他到马里兰州来，我请他吃啊这个生菜啊，我太太就把菜呢洗一洗、剥一剥就吃了。他告诉我什么？他说这个我从来不吃过，没有吃过，就是吃草啊。他说是吃草，我们吃的好快乐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各位。”向新的世界开放吧。再来，请听的第二个定义，我们重来读好不好？接纳别人的心灵事物在自己的心中。你可以，有时候人不理人是什么？因为太害怕别人来占据他的时间。但是学会倾听的人，他会要预备他有时间，有空间，心中有空间来容纳别人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，不是做一个好像是啊 window shopping， 好像是观看而已，看见别人的痛苦都无动于衷的人，没有办法做倾听的工作。我们需要做一个投入的人，不怕被卷入，不怕被缠住，不怕被缠住。各位，你的耳朵若听见你自己的孙子在那边哭喊，他需要人喂奶换尿布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：“哎呀，我还是不要去好了啊？”因为怎么样，太麻烦了，换尿布啊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有一个有趣的问题。这个我大女儿啊，她底下有两个妹妹，有一天。他的妈妈说：“哎，啊，这个大姐把这个尿布啊拿去丢，你知道她怎么丢吗？”拿去丢。现在她做妈妈了，那个尿布呢？哎呀，赶快放，手沾了也没有关系，赶快包好，怎么样？我就问她说：“你小时候拿尿布是这样拿的呢？那现在自己的孩子呢？”尿布是这样包着，双手捧着呢。各位，你的心若向谁，你就会向他开放，就把他的事情就放在你的心中。第三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做一个倾听者，就是怎么样？请来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预备投入别人的心境跟处境中。我们预备进入别人的这个心中的话，实在是很危险，是一种冒险。但是呢，因为那是爱的付出，你需要付出很多，但是你要预备把自己给他，把你的爱给他，就是说你预备要知道他的一切心灵的感受。第四点，我们请又来读，请来，好，请来。请来好吗？分享及感受当时的思想与感觉，想办法去了解跟你说话的人他的心情和感觉，是遗憾还是愤怒，还是绝望，还是沉默，还是不安，求救，喜乐，生病，忧愁，着急，或者饥饿。各位，我现在讲一个例子。在去年圣诞节我主持这个讲道的时候，前面有一个儿童的诗班， 哎呀，大家拉琴啊，唱诗啊，唱得好高兴，圣诞的时候，里边有一个会友的儿子呢，起来闹场。他怎么闹呢？起来说，哎，这些我都不喜欢，你们为什么要唱这个？一个大孩子就在旁边闹。现在请问一下，潘弟兄你怎么做？大家高高兴兴在那边的时候，他在那边闹，然后他的母亲来了，要拉开他，他也不听。然后那个师会呢，就说好，你先坐下来啊，他也不听。大家开始还的时候，你看我做牧师在底下怎么做？好，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做？让他闹，或者怎么样？很多人的脸色开始不好看，大家就想看说：“哎，牧师你怎么做？”那时候我才出面，我出来我没有讲半句话，我出来我就抱着他，真的我抱着他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拍着他，慢慢的跟他走出会场。他听了，他是一个有问题。精神有一些问题的这个少年，后来他的妈妈非常的不好意思对我说：“哎呀，真对不起啊，怎么样？”我告诉他说一句话，我说：“不必说对不起，你的爱心比我更大，我看见你的爱心比会有更多，因为你肯用爱爱这个孩子，这孩子有毛病，对，我也知道。”但是人看见了就觉得讨厌，觉得不好，觉得闹场不好。但是我告诉他说，你的痛苦比我大，因为你每天都要面对着这个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他感受什么？他眼泪掉下来，因为有人知道他的感觉，有人知道他心里的痛苦，有人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呢，实在是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知道他有这样痛苦，就安慰他。各位，人在你面前讲那么多的话，你能不能知道说他的感觉是什么？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把他的心里面的事情说出来？这需要操练，真的这需要操练。好，再来。请听最后的果效，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？好，请来。与人怎么样同在一起？现在连儿子有时候都不跟父亲在一起，因为太忙了。有一个医生说，我的儿女们呢上了大学了都不回来了。什么时候打电话回来你知道吗？要什么？哎，对了，要钱才打电话回来。那么上学了，好了，毕业了，结婚了，他说我离家了，搬走了，有谁愿意跟我们老头子在一起啊？我坦白说没有。很难得的，在美国有一个同家一起吃饭的，一起享受家庭之乐的很少很少。所以与人同在是现在是最缺乏的。与人同在呢，可以说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他站在你旁边；当你想说话的时候，他站在你旁边。他不变脸，他不会把感情收回，他不会把爱收回。我常常对我的老太太说，我们都老了，我说年纪越大更需要爱在一起。以前的爱是很 romantic， 很有青春活力，但是现在我们是怎么样？是同伴同在一起，同甘共苦。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对我生气也好，对我发脾气也好，对我怎么样都好，但是我不能够变脸，我不能够说我不爱你，哎，请你同样对待我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同在，这个就是说 预备把对无论跟怎么样都愿意爱对方，让对方幸福。各位，假若你能够倾听到这样子跟人在一起的话，会让人得到医治。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愿意把他的心打开，他会把他的重担拿出来，他愿意把他的痛苦说出来，你也愿意承受，这样子会减轻对方的痛苦，就是得到医治的力量。各位，我小时候，我五岁，我没有妈妈，以后我一直在寻找，说我看见别的妈妈喂孩子的时候一口一口喂他，跟他拍拍手，我跟他抱抱，我说哎呀，有谁愿意爱我，都愿意叫他妈妈。我找不到人，真的我找不到人。假如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痛苦，他就把我抱着的时候跟听我的话，能够听到看见我的眼泪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心灵里边的痛苦就减少了。假若你能够做到倾听别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有神圣的圣灵的同在，也是神医治的力量会在那里。好，还有十分钟啊，还有十分钟，谢谢。听是本性，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样操练，怎么样训练。说话也是啊，说话也是，不要说啊，我一生下来就会说话，但是怎么说话确实要操练，要听，要学，要操练。爱因斯坦他因为忙，他请了司机，请他到处，就是说帮他开车到处演讲。那个司机跟他半年之后，他对爱因斯坦说，哎呀，我听了半年了，我都会了，你每次上讲台那一个你讲的我都听懂了，我都会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爱因斯坦就很生气，说我研究了一生，讲出了那些道理呢，你听半年就会了，真的吗？爱因斯坦就考他了。好，那这样好了，下一次演讲的时候呢，我穿你的衣服，你穿我的衣服，你上去讲好了。这爱因斯坦的司机说好，他上去了。好，他就上去了，讲了半个钟头之后，他说结束了。爱因斯坦坐在下面，他穿着司机的衣服，有人就问他很深奥的问题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没有办法回答了。这个司机很聪明，比爱因斯坦更聪明，他怎么说呢？好，你的问题太简单了，我呢不必回答，因为连我的司机都可以回答。他就叫上了司机上来，哎，司机上来，你跟他回答。你看多聪明啊！讲话也需要聪明跟操练。现在我请问一下，你们给我回答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有一个修士叫做天主教的，他问神父，他说：“神父啊，祷告能不能抽烟呢、啊？喝酒，可不可以？祷告的时候能不能抽烟喝酒？大家表明一下嘛，人这个是很简单的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没有说能的？没有，大家都摇头，对不对？答案对，对不对？好。”旁边有一个人就说，哎呀，你问错了，你要问神父说，神父啊，喝酒抽烟的时候能不能祷告？高慧告诉我，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很奇怪啊，颠倒来可以，颠倒去不行。各位，这是讲话的技巧啊，问的技巧。现在呢，我们怎么样来讲话我不说，但是我要说，请听呢，虽然是一生都在听，你都有耳朵没有耳聋，但是你需要学会怎样去倾听的操练。第一个，好，请来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，来读一下好吗？请听，怎么样？是关乎生死成败的大事啊！在旧约，摩西曾经说，他说《申命记》说：“我呼天唤地啊，呼天唤地，要以色列民来听神的话，因为听才会得到生命，不听不会得生命。”你什么时候你喜欢听谁的，你爱谁，你喜欢听谁，你就顺服他，你就遵循他的话。白摩西说，这个在这里就说，我呼天唤地要大家来听神的话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没办法把这一节圣经讲得很透彻。告诉你，听决定我们成功失败，听决定你到底生死的一种关键。我曾经回台湾，在我32年前离开台湾，离开的那一年，离开的那一年，有一个寡妇，她要我说：“张牧师，你帮我先生做告别式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答应，我去了。”她旁边有一个孩子，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。当我离开了十几年之后，我又回去了。我回去的时候，那个寡妇呢也跟我讲说：“牧师，你能不能为我的儿子举行告别式？”我说：“到底什么事情？”因为他的先生是因为喝酒被车撞死了，喝酒被撞了。所以我一直的告诫说：“你的儿子要听好，因为这可能有遗传，你要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让你儿子听。”但是他的儿子不听，等到他作为青少年的时候，他喝酒了，怎么样？他没有办法骑机车，他说我牵着走，他说我不骑，我就牵着走，结果呢也被车子撞死了。不听就得到毁灭，很多人就是不听，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听，所以听乃是生死的问题。再来第二个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同工们，请注意这个这一节。来，请听，是神工人所需要的性格。听懂人的话，跟怎么样？跟神的话。旧约里边有一个以利，他是一个不及格的先知，神的工人。他把妇女的祷告听成什么？撒母的母亲在他面前祷告，出于真诚的祷告，他听成什么？他说：“你喝醉酒了。”假如你们有一天到我在这里祷告，我说：“哎呀，张姊妹啊，你为什么喝这么多的酒呢？”那完了，第二天潘弟兄跟同工们说：“好，我们要请这个牧师怎么样离开，因为他听不懂，连人的祷告声跟喝酒声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”各位，神的工人呢，要学会怎么样来听，听懂人的话。第三，我快要结束了哈，不要放心哈。好，再来。第三，我们来。说，我们请来，话语表达者跟听话者都有什么？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表达，有时候我们听也不晓得怎么样听，有时候人说的太多了，我们不晓得怎么听啊。有时候我们真想说，但是又怕人家误解，又或者是说我们说了出来，又怕人家嘲笑，又害怕这个，还害怕人家在后面说坏话。所以我们也不敢说，也不敢听。其实说话跟听话都有难处，先知道说两者之间要学习怎么样来表达。各位，这个从大陆来的跟从台湾来的讲话就有一些不同，对不对？你听我的口音就有点不对。我请问一下，在大陆录音机录音带是什么？ 录音带叫做什么？叫做磁带，对不对？那么彩色电视叫什么？彩电。啊，彩电在台湾是说踩在底下脚底下的这个彩电。啊，冷气机叫什么？空调，对不对？啊，空调啊。那么好，可以，你们怎么说？啊，行行，后面还勾一个行儿，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番茄你们叫什么？西红柿，是不是？我到菜市超市，人家说西红柿，什么叫西红柿啊？番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绞肉叫什么？绞肉，你们去买那个猪肉绞的那个绞肉，肉馅，肉馅儿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台湾是讲水准程度，你们是讲什么？水平，对不对？那么学哪一行，大陆怎么说呢？搞什么？搞什么专业？对不对？所以互相的要来了解对方的用词、用表达方式。有一个广东的广东人在我面前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来迟了，因为摔车了，摔车了，摔车了。”你知道摔车是什么吗？车祸嘛，这个车子摔了哈、啊，是塞车，塞车了啊。所以各位呢，很多话不能说好，我只听国语不听台语，我听只听广东话，我不讲中国话。不行，因为我们是大家庭，什么话我们都要学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，也是最好的时间，可以来成为大家庭，大家容纳在一起，这是我们所需要学的。好，最后我就结束了。我听话乃是生死的问题。在十几年前有一个医生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张牧师啊，你有没有检查身体？”我说：“检查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检查这个大肠？没有检查过的紧急手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没有检查过的大肠。”好，谢谢。我对医生说：“我去给医生看。”他给我说给我检查，我说好痛苦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，他检查着一点点，我就感觉什么，好像人家在我里面打拳头一样，砰砰，我说哦哦哦这样，他没有给他打麻醉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我就对医生说，太苦了，我不要。他说你最好听我的话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最好你听我的话好不好，我替你检查好不好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我说好，结果一检查发现我的大肠有问题，入院开刀两次。所以我能活到怎么样？能活到现在。我的大肠一半没了，他拿去医生开刀，医生拿去做五根肠旺去了，但是我的大肠干净了。听话，听神的话，也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也能开放听别人的痛苦，这样子的教会就会慢慢的兴旺。因为每一个人来都知道说，这里有人愿意听我的话，这里有人愿意照顾我，这里有人知道我的心，这样的人他就跑不开了，他会在这边。我们大家都来学习好不好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倾听你的话，也学会听我们自己的话，也学会听别人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